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三线战略立足打仗，产业内迁是否空穴来风？国安部指控非法测绘，抓间谍，中外企业人心惶惶。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新三线战略立足打仗，产业内迁是否空穴来风？中国各社媒平台近日广泛流传，沿海广东1500家企业将迁移至西南内陆四川。此前官媒报道说，国家将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产业转移背后的经济因素、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等等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分析指出，中国产业转移是在构建全产业链备份的战略布局，不仅是为了解决东南沿海日益高企的成本压力的经济考量，更是为确保在未来战争条件下，国内能够依靠自主产业链支撑的战备需求。上个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为准备打仗，批准东部国企大举在西南部建立备份企业的大三线工程，结果是劳民伤财，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那么今天习近平是否会重蹈毛泽东覆辙，正式启动国家备份的这个战略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听众们好。
好，另外呢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郑先生您好。
许波好，军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各社交媒体平台都在流传广东有1500多家企业向内地四川迁移的这样一个消息，其中呢包括华为、海尔、格力、比亚迪、联想等新技术核心企业。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消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产业大迁徙事关重大，您觉得这会不会是一场空穴来风呢？
这个我觉得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且我也觉得呢，这不是什么新事情。嗯，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关于经济区域布局的这种举措，可以看到2020年习近平在4月20号到23号在陕西视察的时候，当时在西安交大就提出了西迁精神，说西迁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还有听党的话，跟党走，接受党的指挥。那么在这个里头，实际上呢，媒体就提出了这个，就是中国可能有大规模的产业和一些科研单位要西迁。那么在5月14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在政治局会上又提出了双循环，就是说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为主，人们就讲的也是在猜测，这里面可能就是中国有很多的产业要往内地迁移，就是从沿海地区。
好的，那么看起来是无风不起浪。对于网上的一些传闻呢，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呢，开始是采取放任的态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媒体引述一些企业声明辟谣了，但是另有媒体就引述9月2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来证明呢，这个传闻的确可能不是空穴来风。文件提出啊，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这样一个表述引发了强烈的关注。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有人说呢，这好像是有根有据的，不是空穴来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同意军涛的这个看法，不是空穴来风。那么9月25日啊公布的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这个文件呢， 它是一个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这是在9月15日啊发制定的。那么它呢是本身是一个防范这个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的一个就业的文件。
嗯，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它的这个24条中间的第四条呢叫做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那么这一款呢实际上啊曝光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产业转移的计划。那么这条这样说，说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啊，要加快形成一批服务融通、政策贯通、渠道疏通的就业聚集期和增长期，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实际上就涵盖完了。基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知道这个中西部有很多这个人去东部打工，那么现在呢这个产业往中西部转移，这本身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趋势，一方面往东南沿海走，一方面中西部走。但是呢资金技术型这就是国家引导了啊，资金技术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这个显然是一个非经济的一个措施。
嗯，
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的政策倾斜，促进区域就业均衡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就业文件中间呢，文件中间它透露出来一个产业转移的大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毛泽东时期的大三线是指的西北的这个陕甘宁青四地和西南的云贵川，还有革命老区，它属于小三线啊，这都是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共现在是有一个新三线的一个计划。那么大概的考虑呢是未雨绸缪，它和这个老三线的这个兴起是比较类似的。
好的。那么王博士啊，我跟进一个问题，请您回答好吗？王博士，您刚才呢提到了这个，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这个产业迁移的这样一个计划呢，好像在习近平那儿不是什么新东西啊。您刚才举出了这个习近平过去啊对产业迁移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论述。那么最近您看没看到这个中共中央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呢？最近一段时间，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把它这个整个政策一而贯之说的话，其实它还是比较连贯的。
嗯，
就实际上习近平在2020年的4月到5月开始提出这样的一个七七千之后，接着就是我们知道呢，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封控。使得呢，这个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啊等等各方面都进入一个停摆状态。
嗯，
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西迁后来就没有再进行。我觉得现在呢，习近平呢又重新提出来呢，他有一些经济的考虑，有一些政治的考虑。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所以我想，其实呢，习近平呢，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然折腾是他的主要特点，但是他在折腾中间呢，他一直想牢牢把握住工作的主导权。实际上他在做这个西迁部署的时候，实际上是跟他的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考量有关系。
好的，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中国产业大迁移这样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呱呱不近女色。这位网友呢，呱呱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呱呱不近女色，他说雄安新大三线各地大修所谓运河，化容说毛泽东当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习近平的思想还在毛时代，四川四周是山，飞机飞不拢，大炮打不穿，悲哀呀。柴 dog 2023说，以习的本意来看，产业内迁确实有战争准备的意义，但同时也暴露了习近平的智商。在远程打击、精确打击和斩首行动如此发达的今天，继续搞产业内迁、三线建设，纯属无意义的劳民伤财，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习近平那虚无缥缈的安全感。 寒松不学习。他说习近平曾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实际上都是习近平在市场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很多人认为习的新三线工程很愚蠢，其实不然。现代战争没有纵深，没有大后方，习作为现代人再蠢，这点常识他还是有的。其目的呢，就是要制造战争恐怖，以巩固自身的权力，恐吓台湾次之，主要还是恐吓韭菜。他不是蠢，是坏。刚才我们一连读了很多网友们的评论，我想这样，我想简要的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对网友评论的这些评论哈，做一个点评好吗？啊，首先王博士您怎么看？
对，其实各位网友说的都不错，但是呢，就是现在你要看美军的评论还是这么说，就是说实际上真正要打败一个国家还是要靠陆军，就是如果没有陆军的登陆的话，那么还是很难打败国家。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线的布局呢，在毛泽东当年提出来，他知道海军空军是打不过美国打不过苏联的，那就是要靠在战略纵深，在大山地带，就像当年的韩战搞空道，韩战时候搞这个坑道战一样，能够凭借这个。那现在美军美国人的这个情报说呢，中国在中国的地下已经挖了大概几千公里的这种地下工事，实际上就是准备陆战。这当然另一个方面也暴露出来，共产党实际上对于打赢沿海的这种高科技的海空战是没有信心的。
嗯，好，郑先生。
这个网友几位网友的意见可以互相映照啊，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好的，我们呢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9月25号，我们现在来到中央文件。9月25号中央文件更多的呢是从就业产业发展的均衡与协调，向革命老区倾斜等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提出产业迁移的这样一个必要性。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如果仅从这个经济和社会需求来考量，进行一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贫瘠内陆地区的大迁徙，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会不会得不偿失，符不符合经济规律呢？
但从经济规律角度来说，世界各国经济呢其实有两个发展，就是发展的一个呢就是先发，就是属于这个最先的发达国家发展，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发展这个都在海运啊航运啊这些交通要道上，还有一个就在资源产地。就这么说吧，大国实际上发展以内陆经济以这个自己自循环为主的经济，基本上在资源产地发展制造业。那么只有像那些岛国还有一些就是殖民地的国家会在沿海发展。那实际上这个中国在经济学在区域布局中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大循环，就是加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话，劳动密集这种优势呢，当然在沿海发展经济是比较合理。但是如果要是习近平提出内循环为主，这当然是他一个先入为主的，他不是靠市场经济促进，而是靠自己的这种主观的判断和党政这种干预，那他就要有意识的把经济的这制造业要引导到资源产地周围。因为我们知道从运输的角度来说，运原材料到这个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加工，不如在资源产地加工然后再运输成品，这个更划算。所以我觉得在习近平的角度，经济上的考虑就是有第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考虑，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制造业从沿海地区搞外部的加工，我两头在外加工为主，转到内陆的资源产地周围。那第二个考虑，经济上考虑，就是我们该讲了，这个习近平呢现在要提振经济，提振经济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啊都修得差不多了，而且像这个但是建材还有基建队伍呢是高度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用产业迁移的方式能够使得给中国的这种已经过剩的产能，就是基建方面的产能再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对他来说一个比较积极举措，那就是包括刚才旭光先生谈到的劳动力啊就业呀、啊、等等这些他都会重新布局。所以站在习的角度来说呢，他你说他不懂经济吧，他在区域布局这上头呢他还是有所考虑，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讨论过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讨论的时候更多是从市场机制来推动这件事情，但是习现在用党政的指挥的方式计划经济体制方式来完成这件事儿， 这肯定在效率上是很低的。
好的，那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习近平考虑了许多经济因素，但是他们有没有考虑到这种大规模的企业大搬迁，它的经济成本有多大？中国付得起这个代价吗？
这个代其实呢，这种大搬迁如果要是用党政这个做国家机器来主导的话，实际上它的很多的成本是隐形的。就像前苏联，前苏联实际上也是想在资源产地建立了大量的这种制造业。我们知道其实前苏联的制造业不是在沿海建立，就是在内陆的这个像这钢铁加工企业，是在这个铁材料这儿，什么能源等等都是这样建立，那这个效率就很低。其实就是不要考虑搬迁，就是这些企业在资源产地周围他去建的话，如果是在按照计划经济党国来领导，按照政治需要的方式来的话，他肯定效率是很低的。
嗯，好的。那么习近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素以运动治国著称，喜欢大规模大项目规划，但是如何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这个腹地有序转移，有很多专家认为这实在是具有太大的挑战性，许多经济学家苦思不得其解。我来请教郑先生，有专家分析，即便习近平有这样宏大的规划，也只能和其他这个中国的宏大叙事一样，是一个长期的愿景，很可能最后无疾而终，成为又一个烂尾工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从经济上是得不到解释的啊，就是实际上中国经济啊，过去四十多年来的这个发展，它基本上啊是一个市场的摸索以及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合力啊，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啊，八十年代的沿海发展战略，那么沿海发展之后再带动中西部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你要完全逆转，就是说不仅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而且是相反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因为你的最有效率的是海运啊，而且呢中国的资源实际上在全世界来讲啊，除了一些稀有元素，它并不是所谓的资源大国，是资源贫瘠的国家，包括铁矿它的品质都比较低，品位比较低，而大量的呢从这个进口的角度来讲，中国有比较好的优势，沿海企业。所以呢从沿海向中西部的这种调整可以说是完全是政治考虑。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我感觉如果说讲胜算的话是没有胜算的。我们也知道大三线老三线的这个建设最后也是无疾而终，因为老三线有两个建设高潮，一个是1969年北部湾事件，一个是这个64年的北部湾事件，一个是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两个事件呢都是因应和美国的军事冲突和苏联的军事冲突，而且最终的解决是以中美建交为了结的。中美建交1979年，而1980年三线建设就停滞了，开始关停并转。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要一个对外的和平的一个战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如果习近平准备打仗，打仗我们知道美国在菲律宾已经部署中程导弹，而且日本也希望部署中程导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沿海地区的这种工业基础啊，就面临着是一个被这些导弹的射程范围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一个网友提的很好，就是是需要战略纵深的。而这个战略纵深呢，在过去的时候老三线它是集中在西南，因为要对两线作战，要对付苏联和美国同时的。那么现在的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西北和西南会有一个并重，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一个经济上的方向。我和军涛在这一点可能有不同，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以经济啊、就业等等说法呢，完全可能是幌子，真正的目的还是战备需要。那么我们下面呢会详细 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鱼次郎，他说这是最标准的没事找事做，像再盖一座雄安新城一样荒谬。现在战争导弹决定一切，这种做法根本达不到国家战略安全，而且在没有日本美国的技术支援下，中共根本就没有能力转移高科技产业的。华华兰说，目前习近平当局推出的新三线战略只不过是毛太祖时期的三线建设的翻版，人们还依稀记得毛太祖时期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决策是为了应对前苏联的核讹诈威胁，将沿海一带的工业，特别是涉及军工科技的企业迁往四川等战略大后方。Jack 刘说，不需要整体搬迁备份，弄几条产线生产线就行了，计划经济的想法也为战争做准备，整体上来说是正常的。三少爷说，其实前两年中共就在做这些事了，搬了很多厂去四川，搬到四川的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我们谈到很多人谈到毛时期的这个三线建设，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也发表了自己看法，说毛时期搞三线建设的僵尸厂房有很多都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在又来一次三线，简直是愚蠢至极。按习的思路，全球经济最安全最稳定的国家就应该是蒙古、哈萨克或者乍得、尼日尔这样的内陆国家，但似乎这些内陆国家没有一个是工业和经济强国，而且导弹投放到四川并不比投放到上海困难太多。地狱天使说，当今圣上不愧是毛太祖的好儿子，有模有样的又搞起了三线建设，但他的一贯风格都是决策是仓促的，手段是激烈的，效果是极端的，结局是烂尾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习近平跟毛泽东为战备需求进行三线建设的这个对比。如果习近平非做不可，我们说呢，并且如同像目前社交媒体所流传的那样，已经开始部署和启动了，那似乎就只有一种解释，即不得而为之。习近平在立足战备，准备打仗，像他的前辈和楷模毛泽东那样。所以有专家就分析呢，从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角度，习近平可能犯不上冒这么巨大的风险来这样做，但是除非有战争需要。请教王博士，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对，其实中共呢，在重新布局中国的经济，就是在他们接管中华民国或者日据时期的这个经济布局之后，实际上在韩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西安交大的，是从上市国立交通大学，就在中华民国国立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的时候，主体迁过来之后，实际上就是在1955年到57年开始的。那时候呢，中国正好有一个院系调整。那时候中共呢，当时就是说因应两个，一是呢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他按照前苏联计划经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循着就是说在资源产地搞制造业，在资源产地周围搞研究，这种对研究重镇。那我们可以看到前苏联经济布局，这但是呢，这个靠计划经济布局呢，那都是很愚蠢的。不过你就是看欧德国，看因为日本是岛国，没有参照意义。如果看德国、看美国，它也是在资源产地发展加工业和制造业。那回过头来再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布局的想法，这个本身并不纯，而是说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用党国体制方式，这是劳民伤财。肯定是个烂尾工程的，在历史上没有人能搞成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产业的重建的工作。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习的政治考虑确实比经济考虑多得多。刚才大家讲到了一个备战需要，实际上习在提这个西迁的时候呢，我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就实际上习当时已经看出来了，在中美贸易战2017年开打之后，那么习就已经知道和美国可能会脱钩，而且甚至可能会爆发一战，所以习当时提出了底线思维，提出要大风大浪。那么提出这些概念的时候，同时呢，他又开始才谈到了西迁呀等等这些事情，从这是一块提出来，中美贸易战之后一块提出来的。他提这个考虑本身呢，那他有一个，如果真的要是开打，如果这是个世界分裂格局，那你看俄罗斯和伊朗 那么它在和中国可能会形成一个，因为美国可能态势就有两洋去封锁，有印度洋和太平洋封锁中共，那么这样中共呢，习就可能要真的要跟伊朗和俄罗斯结盟的话，就要靠两路去对抗，或者三路对抗这个两洋，所以他就可能把他的产业等等方面往西边迁呢，多少在那边他这个战略纵深其实不光是中国，再往那边走差不多都是反美国家，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有一个战略的纵深更多一点，那么这是政治上的考虑，备战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考虑。另一方面呢，刚才有个网友我非常同意，就是说真正我们研究独裁政治学啊，不管他开始他刚上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了疯的他认为合理但是常识看是发疯的设想，但是一旦他开始实施之后他就有一种权力的瘾。我觉得就是刚才有个网友说的好，就习近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过权力的瘾，所有的独裁者走到后期时候他都是非常疯狂的就在行使权力，把这个社会把这个国家把人民折腾的呀民不聊生，这样在这个中间呢他感到他觉得折腾富人的话，比如一个国家富裕的时候他让他更富裕，这种做法还不够，要让一个国家穷人穷的已经没什么东西了还能继续折腾，他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能力，看到自己的实力。我后来越到后来我觉得特别像习近平，他现在非常满足，就是整个的中国的媒体都他在霸屏，他今天发这个号召明天提出那个思想，他现在越享受这样的一个独裁者的这种权力的瘾。
好的，那么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分析了很多，但是您给我们下个结论，您觉得习近平这个产业迁移的这样一个大战略，它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呢，还是战备需要？
我看其实独裁者刚上来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治国的宏图，那么他这个宏图呢，然后他把独裁作为手段，但是所有的独裁者最后都在用手段享受这个手段给他带来这种快感，超过了最初，因为最初那个宏图实现不了的，这个我同意徐光先生的看法，我也同意网友的看法，这个靠行政的体制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一定将来是个烂尾楼的工程，但是当这个工程是烂尾楼的时候，他更需要用权力去掩盖这个失败，而且他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享受这种权力本身带来的快感，所以我觉得越到后面他的政治考量越多，而这个政治考量呢，除了打仗之外，更多的就是习近平希望自己呢就是像老毛似的站在天安门头上挥手，一挥手整个中国就晃荡，再一挥手世界就晃荡，他越来越享受这种快感。
好，那么毛泽东的大三线战略结果呢一清二楚，就是劳民伤财，最终一塌糊涂，成为一个这个巨大的烂尾工程。那么今天习近平再次提出新三线备份工程，结果会是怎样的呢？网上有舆论认为啊，时过境迁，既然啊有经济和国家战略的需求，那么今天中国就有能力有条件进行这样的产业调整和重新布局。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这个习近平他会不会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呢？
我觉得很难，很有可能像雄安工程一样，因为经济的必要性最后烂尾。在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三线建设，它本身就是在封闭条件下进行的，当然经济效率更差，这是肯定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对外开放战略，没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资本市场技术这个进入中国啊，和中国的这个全球化沟通这么一个场面。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那要从第一出口大国变成毛泽东式的经济形态，这个是非常困难，经济损失会非常大，人们的生活水平的调整会非常大。毛泽东时期的三线建设在64年到80年，它占了整个中国基建啊40%，39%，就是2000亿人民币啊，那个时候的人民币很硬啊。那么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做法，要重现毛泽东的这个所谓新三线备份啊，我觉得呢这个影响更大，你可能只能动东南沿海的一小部分。那么中国的企业是不是要外迁？那他还得堵住不让他外迁。那中国的这些东南沿海的企业不要外迁，都要往中西部走。那么四川是有一些基础啊，但是呢 如果说远离了市场，远离了这个资源地啊，仅仅是有劳动力，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么这些企业，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不计成本，你像这个三线企业它是靠山啊，分散进山洞啊，这个最后都结果是关停并转迁啊，就是没有经济效率的，纯粹是浪费资源。那么习近平现在我们知道这个30个行政区只有上海是有盈利的，上海的这个财政是盈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要这样做，最后就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我恐怕他还来不及准备，对外战争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国内的内乱已经开始了。
好，我们现在呢节目最后啊，我引述啊，我给啊我们看一些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评论，引述网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这个讨论吧，好吗？这个首先呢是 Kenichi Kimura， 他说企业转移主要是为了让年轻人再次上山下乡做铺垫，过去是去种地，现在属于 2.0 工农兵。爱珠江富说，中共敢打谁，所有的折腾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内残外忍。连磊说，当年德国经济不好的时候，希特勒也是这样搞的。最后狮子先生，产业到了内地，没有产业集聚效应，没有便利的国际物流，没有相对好一点的制度环境，企业没啥搞头了，半死不活。刚才我们这几位观众呢都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说呢这纯粹是没有结果的一个瞎折腾。那么我想最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简明扼要的就习近平这个折腾这种治国模式来做一个最后简要的点评吧。这个习近平我们刚才都知道，他从雄安到现在这个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呢都对他的执政模式呢有了一些固定的看法。那么这个折腾，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样做呢？翻来覆去的这样做呢？王博士给我们简要点评一两句就可以了。
对，其实20世纪的独裁者上来的时候呢，他们确实都带了一个叫改造社会、修理人性的计划。那这个因为不接地气、不合人性，肯定是要失败的。但到了后期要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个前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呢建立的独裁体制呢，就变成一个纯粹折腾。这个折腾呢，一方面是独裁是为了镇压不满，就是前期的失败的不满；另一方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享受自己的权力瘾。现在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现在越来越是在享受这个权力的瘾，到各地视察完了，感受到这些地方官员还有老百姓对他这种关乎的顶礼膜拜。
好的，那么郑先生，
我觉得双重原因，一方面呢，习近平的这个知识不足、眼界不足，导致他这个朝令夕改；另外一个呢，是因为他强调这个中共和个人的这种政治安全、统治安全为第一啊，就是他的永续执政为第一，那样我们根本不能从经济角度，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的角度，譬如说这个动态清零啊，从这个卫生的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这些政治举措，他的这政治举措全部都是为了他个人的统治以及中共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又受限制于他的知识准备与眼界的不足，所以呢，他在某些程度很像毛泽东，但同时呢，他的这个作风呢，他的这种安全的临界点又比安全阀值比毛泽东低得多得多。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浪费和烂尾的这种大的概率。
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国安部指控非法测绘抓间谍，中外企业人心惶惶。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号进行， 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号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国安部指控非法测绘，抓间谍，中外企业人心惶惶。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安部10月16号以不点名方式通报，有境外企业会同中国企业以研发汽车智能驾驶为由，非法采集中国原始测绘数据，危及国家安全。国安部的警告令研发智能车架的特斯拉等外企和数家中国企业人心惶惶，纷纷连夜发出声明紧急澄清。就在同一天，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点名美企英特尔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却不断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讨好美国政府，打压中国企业，因此建议官方对英特尔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据《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中国国安部持续扩大安全威胁清单，营造警钟长鸣、全民抓间谍气氛，舆论质疑北京置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上，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扼杀企业研发意识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的嘉宾仍然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国安部一个微信公众号发表隐秘的测绘、秘密的泄露这篇文章，指国家安全机关呢发现某境外企业 A 公司通过与我国具有测绘能力的 B 公司合作，以开展汽车智能驾驶研究为掩护，在我国境内非法开展地理信息测绘活动。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厂商和企业的惶恐不安，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紧急澄清。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先生啊，郑旭光先生啊，为什么国安部微信公众号一篇文章竟引起如此多的中外企业的恐慌和反响呢？
啊，因为国安部是一个政府机关嘛，啊，政府机关它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带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那么我也查到了啊，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直接就说啊，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已经发现了某境外企业 A 公司通过与我国具有测绘资质的 B 公司合作啊，来这个非法开展地理信息测绘活动。那么他已经指明啊，第一个他发现了，第二个呢是具有测绘资质的 B 公司。那么 B 公司呢在中国就19家啊，所以目标是很清晰的啊。那么他也指出来说这个 A 公司是某国的重点敏感领域项目的承包商，他们是通过层层外包的方式规范法律监管，就是按这个测绘法他不能够进行单独开展这个地理信息测绘活动，所以他就多次外包啊，最后 委托具备测绘资质的 B 公司，就中国公司来实施，那么中国公司呢就成为了 A 公司的牵线木偶啊，它是这么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非法测绘潜藏着泄密的风险，而且呢国家安全机关啊最后还提示，就这篇文章啊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啊，这就是数据安全的概念，而且测绘数据与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等安全领域密切息息相关啊，所以这篇文章呢实际上起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就是我已经发现了某企业和 AB 企业和国外的 A 企业合作，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么其他正在可能有相关这种做法的就要赶紧的停下来。我们知道这个阿里就在这个时间啊停止了啊，这个江苏的资源厅就发布了阿里云计算公司注销测绘资质决定书，在10月15号啊，所以就能看到一个比较，16号这篇公众号出来的，15号阿里就被这个取消了测绘资格，所以很多人说啊会不会是阿里，当然我们没法确认，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中间还有测绘资格的，你不希望自己的资格被注销的，那你就赶紧啊处理后事，中断这些啊合作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涉及啊中国的这个智能驾驶电动车方面的这个企业都是人心惶惶啊，有人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么郑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大家都在猜啊，这个境外 A 和国内 B 这两家公司是哪两家公司呢？您有线索吗？
我觉得这个还真不好讲，
不好猜，
不好讲啊，因为国安部门的他的权力巨大啊，覆盖面非常广，在他说的这个 A 公司可能和我们想象的 A 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想象到英特尔他有这个需求，特斯拉这有需求，但未必他点的 A 公司啊就是指这些公司。
好的，那么就在网上舆论纷纷猜测境外企业 A 和国内企业 B 是谁的时候，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就点名美国芯片企业英特尔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却不断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建议官方对英特尔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国安警告非同儿戏，英特尔是如何触动了中国国家安全的这个眉头？目前中国的国安警告是否与美中关系和美中贸易摩擦有关呢？您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是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刚才徐光先生说的，就是中共现在呢，这个在国家的安全问题提出之后呢，它有大很大上是敲山震虎。这个刚才呢，主持人讲到说国安的警告非同儿戏，但我觉得呢，从我现在研究上来说，国安警告它就是个儿戏，就是你比如说在国安发布的一个关于外国间谍渗透中国的案件中提到紫苏案件，那紫苏案件实际上本来它就是因为反对习近平连任提出来应当呢。总书记应当由在两任习近平两任期后应该比如别人担任，他被抓着，因为这个被判刑，判刑的刑期也比较短。我们要国安如果真的判刑呢，这是个掉脑袋，不掉脑袋这个很长的刑期。但是呢，紫苏这个案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本人也确实和境外的一些力量有过联系，于是国安把他放到了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对老百姓进行教育的案子。那这个其实就是个敲山震虎，制造恐怖情绪，然后让大家呢人人自我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中国呢有许多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直是国家机密，而且它是国家机密这件事本身是国家机密，比如像中国的气象水文这些信息只有军方才能掌握，为什么中国的情报部门查到一定程度技术查到都到军方呢？就是因为这些部门只有军方能垄断，所以像特斯拉这些企业呀，他们开始发展一些高科技产品，包括一些云计算能够计算能够触及到中国的机密的时候，中国马上要对他们进行封杀。像英特尔呢，我觉得国安肯定也做了一些猜测，就是关于芯片技术本身，像如果英特尔如果在这芯片里植入什么东西，那么是不是会使得中国的国安就出现重大漏洞， 据说中国政府现在也在发一些文，就是以后要对国外的这种像这种软件呢、硬件呢，都要加以限制性使用，甚至要在一些国家的要害部门不许使用。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猜测。当然，现在英特尔等等等等这些一些公司也都在发声明，在撇清自己的干系。那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又跟另外一个事情联系在，就是习近平刚才我们在前面讨论，习近平有个底线思维，就他是觉得中美，美国实际上在强调中美之间呢，或可能有一战，但是美国要尽力避免这一战。但在中国，其实不光是习近平脑子里，中国很多新一代的搞地缘政治研究的，比如像修昔底陷阱，他们都普遍相信，他们就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世界老大的话，我说是在战略前中啊，他们就认为呢，中美必有一战。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从战争角度出发，那当然他要重新审查中国所有中美的交往，包括这个硬件、软件、组织机制，还有这个产品等等技术。那从这个角，那当然他会提出一系列的漏洞。我想呢，英特尔也罢，还有这个测绘也罢，不过是个开端，以后还会陆续提出许多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呢，国安这些部门呢，就是跟习近平独裁者一样，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利都有这个特点。开始他是也许有一个理由，莫须有的理由就提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呢，他采取到做法，他以后就越来越享受这个权利，不受制约的权利给他带来的快感。这个在后来你可以看苏联，这个前苏联克格勃这个两次这个比如换人之后，对前任后任对前任的揭发都可以看出，到后来他就完全是行使权力，就是这个权力在喝人血的过程中才享受到了自己权力这种最大的快感。所以我相信呢，从这个开端的话，以后不断的会有不光是公司受到处罚，而且会有很多的中国公民会被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吊脑袋，而最后会发现仅仅是因为国安部门享受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利带来的快感。
好，那么一位叫 James 贡这位网友他说，那你怎么不催马斯克快点关闭上海工厂呢？另外一位柴 dog 说，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皇位安全，对于习近平而言，他的皇位自然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国计民生都要为皇权让路，中共要的就是这种全民抓间谍的氛围，弄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让每个人头上都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剑，举头三尺有王景啊，从而起到言论管制、全民晋升的目的。好，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哈。最近《纽约时报》发表调查报道，题为《万物皆可疑》，一份中国国安部眼中的不完整威胁清单，报道就列举了国安部在过去几周里发出的一系列风险警告，其中包括表面上的好人实际上可能是间谍，一些境外组织把乌龟啊、红火蚁等动物寄往中国，目的呢就是想破坏中国的生态系统，寻找兼职工作的学生也可能会被境外间谍利用等等。此外，钢笔里可能藏着摄像头，蜻蜓可能是一个微型无人机，纸巾盒里也许藏着录音机等等。这就很有意思了。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国安部和中国当局营造的这种风声鹤唳、全民抓间谍的社会气氛呢？
实际上间谍从来不是靠全民来抓的，最后全民只能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前面那网友评论啊，主要是造就一个保皇位的一个气氛。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特斯拉是通过和百度的合作的，就这个实际上官方明知道的这些公司它是可以进行就是安全可控的一个做法。那么国安部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张自己的权力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习近平的这个策略中啊，他非常越来越强调安全的比重，但同时呢，没有发展也没有安全，因为有发展才有资金才有技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强调安全和发展统筹啊，统筹安全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国安部和其他的部门是在争夺话语权的，争夺这个权力的管辖范围的。譬如说，特斯拉和百度在合作， 那么他敲山震虎，特斯拉马上出来澄清啊，自证清白啊。那么包括 Intel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芯片啊，和三星和这个台积电都现在是完全落伍的一个状态，甚至在酝酿着被收购的状态。它是个软柿子，是可以被捏的。所以有网络空间协会来点名 Intel， 这些在大量的这种表面的为了国家安全的这个名词背后，我们知道一方面它会有一个效果，人人自危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我感觉呢，就是体制内寻租的一种方式，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点名哪些企业，影射哪些企业，而这些企业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在所谓的技术这个升级中间非常重要的领域呢？因为有国家扶持啊，有这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和利润，也是国安部敲诈的一个对象。
好的，那么目前国安部啊，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目前国安部呢是中国政府风头正劲的部门，其触觉不仅在国安领域，而且得到习近平力挺，经常出面指导经济啊、政治啊、外交等政府其他部门的工作。纽约时报援引评论人士的话说，最上层啊有一种意识，那就是普通民众中的多疑程度还不够，需要国安部门一直让人们保持警钟长鸣的状态。来请教王博士，中国政府向自己的人民灌输这种安全意识的目的是什么？国安部做大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呢？
对，其实我觉得国安呢，就是比如说把所有人都当作一个敌特嫌疑来怀疑，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对。就是说我跟美国有关方面打交道，他们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人回国大陆，他就要对倾向于对他有所怀疑。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也过去讨论过告密制度，我也不认为告密这个制度本身呢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因为世界各国都有一个举报，对吧？自由民主法治国家有，最主要在于就是处理，就是说你可以搜集信息，但第一这个信息呢必须是合法合规，不能够侵害过多的侵害公民的隐私。第二，最如果这种信息被用于迫害公民的时候，用于干扰社会经济社运行的时候呢，它需要一个节制，需要法律来节制，它必须有根据才行，不能光是捕风捉影，怀疑是不行的，不能作为依据的。所以西方的宪政体制呢，是绝不许国安部门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恰恰相反，国安部门只能是为其他部门去保驾护航，没有证据的时候，只有要经过法院的公开审理，你才能够去对其他部门去进行处理。我觉得中国是在这一块是有问题，是没有法治的问题。那么回过头来说，在大规模搞群众运动，我也同意旭光先生说法，其实抓间谍反间谍不是一个群众的活，不是个业余票友能干的事儿。他实际上既然是清廷都可以做间谍的话，那这肯定只有间谍机关去做，那不能靠，这就是像我和旭光这样的稍微聪明点，我们也不可能看哪只间谍是哪个清廷是真的清廷，哪只清廷是间谍，那也得要有专业的技术手段，专业的分析才可以做到这样，对这个人的背景来龙去脉，包括对他的全程这进行这个人生的全程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得出一些结论。那么他之所以在群众中制造这个呢，其实刚才旭光讲了一个观点，还有我们前面网友讲到观点，其实就是实际上国安作为借口啊，在群众大规模进行国安教育，更多的是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在老百姓之间制造一些，你比如说吧，我要是说旭光是个坏人，然后我说这是魏京生教唆的，那当然就是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因为魏京生也是中国人，旭光也是中国人，大家比较容易看懂。但如果我说旭光是个间谍呢，他是拜登教唆的，那大家不知道拜登怎么回事，可以把拜登想得很快。我说他要是个日本人教唆，那正好大家都很仇日，那就更容易了，而且就可以不经任何法庭手段，群众的愤怒就有一个程序就可以把旭光痛揍一顿，或者把他给他投到地狱里去。我觉得其实用群众的方式，群方群治，包括枫桥经验的方式去抓敌人抓特务，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恐怖情绪，让群，就是毛泽东话说叫挑动群众斗群众。
好，那么习近平我看他强调安全，而且政治和国家安全呢在其安全意识中占据首位。香港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丁薛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让位于国家安全为中心，是中共以准备打仗取代和平发展的这个指导思想啊，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为基础的。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归根结底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局势和中共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改变，那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转变呢？
不能仅从习近平个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了，从他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打仗还是准备打仗啊，都是能够巩固他的个人的政治地位的，因为战时的时候，元首的作用啊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呢，从考察中国和美、俄两国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上来看呢，实际上啊，这是中共的长期战略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主要考察美中关系吧啊，一个呢，美中关系啊，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啊，这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啊，就是1950年2月14日的这个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之后呢，美国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状态了啊，冷战的一个状态了。那么防范美国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防御方向。那么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又和中国开始拉近毛泽东主动的释出友好。那么在72年尼克松访华，那么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就越来越热络，到08年是一个高潮。但是呢，第三次转变，中美关系的转变呢，实际上是在96年的台海危机那个时候中共的领导群体就已经发现，如果想这个收复台湾收复和平无望，而要用武力的方式呢，必然会面临到美日联军这么一个援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实际上呢，从那个时候这个韬光养晦的目标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要武力收回台湾，美中或有一战，他要准备好这个方案。而习近平，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就是说他是执行中共高层意志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个中间他受限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他的这种心理的一问题，就是他对于个人的政治安全他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包括白纸运动突然无疾而终停止他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他根本他动这个封城他也不考虑公共卫生的必要性，而这个突然放开他也不考虑公共卫生的危险，就是他并不在乎人命，也不在乎经济问题，他的安全问题重要，所以呢最重要，所以就表现出来似乎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他的个人的特点、知识水平、风格体现出来的显得他很糟糕，但实际上呢是96年之后这个江泽民集团到胡温集团到这个习李集团现在的这个李强一意而贯之的就是要和中美对抗。所以习近平呢在奥巴马时期提出来一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是吧？那个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美国来谈，譬如说太平洋西岸我说算，台湾是我 的但是后来呢又变成全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独尊，实际上你的看到它的战略转移都是有一个方向性，就是要对美国要是提防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郑旭光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参访六尺巷视察火箭军基地有何用意；二，特山金砖峰会登场，习普再度联手挑战国际秩序。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